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星期三，与我在一起的又是大家很喜欢的姚记先生。姚记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又到了科技新知的时间啦。今天您给我们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你最近啊有没有看新闻或者看报纸，
有关什么的事情？
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是个好消息。
哦，
美国这边啊，有很多人又得糖尿病了。
哦，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
开车的时候听到点这么点风声，在基因里面糖尿病的治疗什么的，我听不懂啊。
对，听
得
懂
就好了。
他这样的，就是说糖尿病人基本上他分成两种，一种一型糖尿病，一种二型糖尿病。
一型、二型，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二型糖尿病呢，那换一个名称，它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非胰岛素依赖型，可这么麻烦的名字。
就是你打胰岛素去治疗不一定有用。
哦，这个叫做 type 2、那他们最近有什么发现呢？
二型糖尿病人啊，很多的问题，他往往是成人的时候会得这种病，对吧？
就是后天性的。
过重啊，或者是这些肥胖啊，这些群体当中啊，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
那我们都已经有危险了。
不瞒您说，正在这个范围当中。
正在范围当中。好消息是什么消息呢？
好消息就是说，往往我们都知道一个疾病的话，很有可能在它遗传物质上会出现错误。
对，在它的基因里面就藏着了。
对，在基因里面就藏着，
到处都是定时炸弹。
所以呢，就有这么几个几个专家组啊，他们就想尽办法去研究在你的人的遗传物质，那我们换个词叫做 DNA 啊，在 DNA 上哪些东西啊很有可能是与这个二型糖尿病啊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先要找到亲戚关系才行。
找到相关的关系才行。对，
好，结果找到了没有呢？
他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这次总算给他们逮着了一些。
是碰上了还是真的是他们找着了？
他们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相当大的工作。恐怕这个实验啊，还是这么多年来很少看到有这么大力气花上去的。
哦，真的
啊。他们总算找到呢，有四个明显的基因啊，是与糖尿病啊，二型糖尿病有很大的关联的。
你所说这个四个明显的基因，就是你以前给我们讲过那个一团团在一起那个大麻花里面，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数不清的东西，里面找出了四个是有关系的。
四段，对，四段。
四段。
我们暂且把那个整个大麻花你放成一条绳子，很长，里面一段一段，每一段都有它的相对独立的功能。
但这四段就是四小段。
四小段，对吧？
哎，那这还真不容易找呢。
对，真不容易找，
这个
并且还有找到呢。
不
光这四小段，这四小段是有很明显的关联性在里面。
嗯，
还有另外的六个基因啊，
是
有待于验证，但是很可能是有相当大的关联在里边。
那这样是好消息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只是消息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消息？
因为往往你要治一个病的话，你现在找到它原因是什么？
对呀、要不然你
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
对对
啊。今天总算在遗传的最根本的问题上找到一点可能性的话，证明啊以后有可能会研究出相针对的药物啊来治疗这个二型的糖尿病。
对，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啊，这次这个真的是科学新知了，对吧？这是刚刚才找出来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你要它变成药，再上了市，再拿到您手上了，那还早得很。所以听众朋友啊，您现在医生给你吃什么药开什么药，您千万就乖乖吃着啊。好消息真正变成灵丹妙药的时候您会知道的。
对，各位听众，这是真诚的忠告。
这还早呢，
你可千万不要指望的太快啊。
对，你也不要拿这个问题去问你的医生，你把他烦死了。
因为我们做药的话，你即使找到这个药了，你要经过临床验证，真正拿到你手上，从这个发现到找到药物啊，那不知道要多长的时间。
对呀、 好了，您继续讲。
那一下子就找到了10个，
嗯，
有可能相关联的基因啊。
那不错啊。
对啊，对啊，对啊。哎，但是这里面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很好玩的事情。
怎么讲？
就是它其中有一个基因啊，
嗯，
是在那个四个很明显的关联性的基因当中的一个，
嗯
啊。不过这个基因呢很特别。
它有什么特别？
它是在染色体上啊，就是在整个大麻荒当中的其中一段啊，
嗯，
不过这一段基因啊，
嗯，
它不表达出任何的功能来。
什么叫做它不表达出任何
的功能？就是一般
的
基因啊，我们所讲的基因啊，
嗯，
往往这个基因它本身没有什么作用，
嗯，
这种基因往往它表达出一个蛋白来，
嗯，
蛋白在你的细胞当中才能够产生功用，
嗯，那它如果不表达出这种所谓的蛋白，它就没有功用。
也不能讲没有功能，现在就发现啊，这个基因啊跟二型糖尿病有很大的关联，
嗯，
可是这个基因本身不表达出蛋白。
哎呦，这个名字实在是很麻烦，什么叫做不表达蛋白？
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基因，
一个沉默的基因，
啊，
嗨，这个名字还挺有诗意的。我听过一个名字叫做垃圾垃圾基因，是不是这个东西？
对，它你可以这么讲，它就是不光这个基因不表达，而且这个基因啊所在的区域啊，在它相左右很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一个明显表达蛋白的基因。
哎呀，我觉得我现在是稍微有一点内行，我跟你讲，
嗯嗯嗯，
做科学的人呢，啊，这一讲话拐弯抹角，我就准知道里面有问题。什么叫做不表达蛋白？什么叫做沉默？这个你知道吗？有两个可能，嗯，一个是他哑，另外一个就是你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神造了这么个大麻花在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东西，那没有一段是没有表达，没有一段是没有功能的。
蒙哥啊，嗯，
哎，
你知道这个当现在做科研的人啊，要都像你的话，
嗯，
就好办多了。
就好办还是难办？
好办好办
好
办，
真的。
想当年
想当年
做科学的人啊，那些真的做出基础贡献来的科学的人啊，都跟你的想法差不多。
嗯，我做节目做了4个多月，每天在跟小贝在这个桃花源里面互相争讨。您这句话实在是说到我心坎里面去。
不是真实了。我们虽然做科学啊，
嗯，
可今天真的是被科学搞糊涂了。你看，明明一句话你说是个垃圾基因，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差不多了，
嗯，
可是我非得要表达出非常繁琐的句子来，
因为免得给人家画饼嘛。是吧？
对吧？
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
这是这个不合逻辑哈，啊，
对不对？他不表达蛋白，那他表达什么呢？
他就是一段基因啊，到底怎么作用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那我就问你，他们这个搞进化论的人，当他看到一段不清楚的基因，据我所了解的进化论者，他们就很喜欢讲那些东西是废物，是进化之后被淘汰的产品之类的东西，有没有这种说法？
嗯，有，没错，
啊，
他们曾认为啊，
嗯，
这个不光是这个哈，
嗯，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段基因的时候，往往就成为这个啊，junk， 就是说，真的是像你讲的垃圾基因。
哎，
啊，
junk 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所以我才这么说嘛。
junk 基因，对不对？因为整个里面啊，在人的染色体里面啊，人的遗传物质里面啊，
嗯，
有太多太多的可以占大部分的是一个 junk 基因。
哦，真的，
啊？而且啊，其实今天来看啊，
嗯，
这个 junk 基因，你看，我们马上就知道了，从这里面啊，找到了一个非常有作用的一段基因，
证明它不是垃圾了。
证明它不是垃圾。其实啦，
嗯，
科学家也是自作聪明的。你知道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嗯，
开始学这个分子生物学。
嗯，
就是从分子的层次或者手段来研究生物，
研究生命，对。
那时候学的时候就讲这个基因啊，
嗯，
一段基因拿出来的时候是很大很大的，
是。
里面真正表达出蛋白质来的这一部分是很小一部分。
哦。
在我们那时候起了2个名字，
嗯，
能够表达出蛋白来的那段基因呢，我们叫做外显子。
外显子。
对，向外可以显明的外显子，
啊，就是很风光的意思，啊，在台面上的。
这个人比较外露。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那个凡是不表达的，啊，我们认为它没有用，因为切掉没有关系哈，啊。那个我们称为内涵子。
你千万别给我乱切。
内涵子，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非常经典的。
哦，内涵子就是那种所谓的沉默的基因，是吧？
对对 对，
不
是
在舞台上，
就是，基因嘛，
不会得金像奖嘛。后来呢？
等到我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哎不对啦，
那你这个大学念了十年二十年了，你怎么
没有
这么久？
没有，几年的时间、
哦、几年之内就改了、啊、
我还没那么笨要去上
科学就是千变万化日新月异跟朝令夕改差不了太多
那个我们就不取名字了你看着办。等到我们所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内涵子当中啊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功用、
嗯、啊
套了很多的基因在里面、
嗯、
甚至对这个基因表达有相当大的反作用在里面
啊
啊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内涵子
他早来世外桃源问蒙哥蒙哥老早就告诉
是是是早要让你点拨几下我们不用花这么多时间在白做科研了
就是
不过你也不行了今天的做科研你还得靠这个混饭吃
大家说什么你得说什么要不然
对对对对对
要不然你申请不到经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现在常常听到说把所有的基因的这个图啊都已经做好了基因里面到底是什么都弄明白了
嗯
这话有没有点夸张了如果连这个东西都还搞不清楚的话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想你是讲的这个人类染色体工程呢、啊、
对
就是把人的整个遗传物质好、啊、拿出来
嗯
让他把它序列给它排起来、
哦、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遗传物质的一个图谱
可是这个图谱并不是老百姓心里面想的 啊科学家把这东西搞清楚了
那个是两回事啊这么给你讲好了
嗯是不是就好像说你做了一个世界地图的模型可是上面哪个国家是在什么块地方其实你搞不太清楚
对就关有关于这东西啊高出来一块到底是干什么的低出去一块到底干什么的、
嗯嗯、
我并不清楚
它上面住了些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
对这些人是音乐家呢、啊、
这个人
厨师
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更不清楚了、
啊、总之就是有个照片就是了
对对对
有个放大模型放大照片就是了
有个整个这样一二三四五都写在那里了可是一二三四五代表什么意思、
嗯、
我并不清楚
嗯，
其实人类染色体工程啊、
嗯、
它只是把这些序列给它分清楚了、
嗯、
有关于这个序列代表的意思啊我相信还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才能够搞清楚一部分
那这跟咱们开馆子对吧比如说休斯顿开这个川鲁小馆
嗯
他这个就是把菜单印出来了而已嘛
对吧有关于菜单到底是什么老百姓是根本不知道
对呀、啊、谁做什么菜里面味道什么你得吃吃才知道
啊、
嗯、对不对
可是这个菜谱太大了
这个菜谱你菜谱再大你也不能跟厨师比啊这个你都是菜谱出来你就搞清楚了这差得太远了搞不好连价钱都定错了
这完全有可能啊因为你说怎么样得到个标准的这个图谱的话是很难很难的
当然听众朋友我想你知道了我们不是在这反科技也不是光你们说风凉话这些都是很伟大的工程很伟大的贡献可是我们礼拜一做了个节目就讲到咱们孔老夫子人家对于怎么祭上帝啊该怎么做啊弄得这么清楚有人问他说这个祭是什么意义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骨气他就有这个诚实他就说不知也
嗯，
他完全可以编一套话出来嘛。
孔老夫子是孔老夫子，今天的科学家是今天科学家，嗯、今天科学家要说我不知道，你就不要拿鼓浪他了。
哦，
就别来申请基金，你就回家去算了。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啊、
要更多的山东老乡出来做科学家就好了。我完全把你要讲的给你岔出去了。我们讲到哪儿了？我们刚才说这个 junk 这个垃圾基因，
对，嗯、
后来呢？后来呢？
这个降克基因我们常常认为哈、
嗯、
这个降克基因因为说在染色体当中啊很多很多嘛
对
所以我们认为它根本没有用处
嗯
而进化论呢你看马上就得到这个一个观点你看嘛这么多原来可能有用的现在被淘汰掉了、
嗯、
没有用了是吧这个是证明他们有进化在里边
哈
那我们如今啊随着科学一点点发展啊
嗯
证明是反过来的这里面根本不是一些垃圾基因。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个办法可以做实验。
嗯，
就是凡是相信进化论的人，我把他那个垃圾基因都给他剪掉。
你别讲，
我看他是不是还正常。
不要说这个，你的遗传物质不能剪，那是致命的东西啊，那致命的，
嗯、
你要把里面剪掉一丁点，你不要说二型糖尿病，你连得二型糖尿病的机会都恐怕都没有了。
你说得二型糖尿病还是需要一个高等生物是吧？
你至少你的活着才有可能得
啊，是啊是啊
你剪掉以后命都没了。
嗯，所以这次的这个科学研究不单是对糖尿病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又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上又敲了一棒子就对了。
没错，我们常常认为是与进化来的， 我们常常认为是无尽淘汰掉的哈，
嗯，
用尽废退。其实到后来看，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神在造这个你的每一个 DNA 每一段东西的时候，它都有它的相应的功能在里面，
对，
不见得我们都清楚，可是少一点也不行。
今天我们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反过来弄，我们用我们的了解来决定那个事情的真相，其实这是很可怕的。
对，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骄傲，你认为说既然我找不到他的发表，他就是沉默的。这就好像一个人，他其实他是聋的，他说别人是哑的，这不麻烦吗？
对对，
嗯，
是啊，其实我们稍微正确对待，我们真的不是反科学，科学是非常有用的哈，嗯，非常好的一
面。研究神的创造，就这么简单。
没错，没错，嗯。其实最初科学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
让我们可以欣赏这个神在创造宇宙万物里面所隐含的那些知识，我们对它加以研究。
随着你研究越来越多啊，你发现啊，神所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
对，绝对不能够，我们稍微多知道了一点，就反过来判断。
嗯。
啊，比如说好多的脊椎动物，这个脊椎的东西是神所造的。
嗯。
它这个设计，基本设计非常的好，连上帝都喜欢，对不对？嗯，所以在人身上也有，在鱼身上也有，在猴子身上也有。
嗯，
但你不能看这东西这么好，你说既然他们都有呢，所以都是从一个祖宗变来的，这就两回事了。嗯，哎，那这个我们也许应该播一段插播，我又想到个问题，待会儿回来再问。因为你讲到这个垃圾基因呐，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学生物的时候被教导的一个东西。
哦，我可以猜想到你要讲什么，
跟我们身上的器官
有关。那我们听完差不多，我们再来讲。
哎，好好，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我要问他什么了。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七章三节，众民不必都上去攻取爱城。总而言之，以色列民的信心是不扎实的，他们确实大败了耶利哥城，这一点毫无疑问，并且几乎没做什么就让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了。其实这是神的作为，城墙倒塌的时候，想必城里的人们的心如水一般消融了，再也无法挺直对抗他们的侵略者，数小时间神的百姓就大获全胜了。我们轻而易举就在短时间内战胜了耶利哥城，所以这小小的爱城也不在话下。大伙互相说着，众民不必都上去攻取爱城。派去侦察爱城的探子说道，这无疑让人们放心了不少，神的百姓首战告捷，这给他们带去多大的信心呀。信心能生出更多的信心，年轻的时候尝过成功的滋味，成年了就能从中产生更多成功的故事来，不管是不是在学校里经历到的成功，这些年岁都将在人们心里发展为一种强烈不败的信念。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信心，努力尝试做个好学生，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几次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要是哪天不小心成功了，那也一定是一时侥幸罢了。这种宿命论的心态和自负一样的不健康，我们可得对这两样加强防范呀。我跟踪调查了一些我所认识的人们的工作情况，发现他们当年在学术上都非常成功，后来在各自选定的工作领域里也做得相当出色。这真有趣儿，不管他们在商业上还是在学术上的技艺多娴熟，只要他们愿意，之后就能很自然地过渡到为神国尽忠的事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常想这个问题。也许一个人的成功在于是否勤奋，这应该有相当大的关系吧。我没什么困难，教会里的一位弟兄说，他正准备更换一个新的引擎，修好他那辆破车。他是一名医生，修车只是他的爱好。失败的最佳配方就是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 打一次胜战并不表示下次也能胜利。每一次的战役性质都不同，战场上变化万千，是很难掌控的。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最强大的力量可能很容易成为我们自身最大的弱点。生命里常常带给我们成功的因素，最后也能成为大败我们的罪魁。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就不向神求智慧了，或者觉得挺有能耐，就不求来自天上的赐予了，要么就是太骄傲了，就不懂得在全能者面前谦卑了。我无法再修理这汽车了，他们现在全都用计算机处理了。汽车修理工韩师傅对我说道。比起许多门外汉来，他可在行的多了，可是他却有勇气谦卑地承认，时光和技术已经悄然离他而去了，他已经过时了。不知道我的那位医生朋友是否依然还在修理他的车呢？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因为我住在巴黎，所以呢到处都是很大的教堂，我们可以随便进去。
嗯，
但是我从来好像没有感觉到一种轻松的感觉。当你走进那种教堂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严肃，嗯，
很庄严。
那种庄严呢，不像是来自于神的那种威严，是一种你都感觉到阴森森的那种感觉。
哦，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呢，我好像仅仅是作为一种像游客一样，去可以随着大家一起进去看看，看看那些雕塑，看看那些画像，
嗯，
也听一听，因为他们讲法语我也听不懂，但是他们有英文的圣经，你可以读。那么美国呢，实际上是我真正接触到基督教的地方。
你是哪年来的美国的呢？
我是1999年的2月份，
嗯，
到达美国，这是我真正接触基督教的地方。怎么说呢？我实际上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呢，还是从一个人的启发开始。
嗯，
实际上我对这个人呢，我不感兴趣。实话实讲，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我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他问我：“刘玲，你不信主是害怕什么？”
可是你那时候刚来到美国，是不是？
对，我刚来到美国呢，我在参加一些查经班，一些这个讲道啊，我去听。
嗯。
那么这个弟兄呢，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在想，我说，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不是因为害怕你，但这个是玩笑了啊。
嗯。
但是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上第一页就开始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万物。
对，
创造各种生物，创造各种动物人。那么我是本身学生物的，
嗯，
那么生物上讲进化，实际上呢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嗯，
所以就我现在的知识水平来看，这个我的生物学的知识呢反倒有助于我理解圣经。
是吗？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生物都是神创造的，
嗯，
那么这个符合现在的自然规律，因为现在自然所有的生物呢，没有一样有进化的这种终结体存在，到现在为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
嗯，
比如说人是从猴变来的，
嗯，
没有找到一个猴人，猴就是猴，人就是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是这样，
嗯，
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动物它是既是猴又是人，
嗯，
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就是说目前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都在退化，不是在进化。
对，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东北虎已经没有了，中国的大熊猫也快，我不能说哪一天结束，
对，
但是迟早会有这么一天，这是不可阻挡的。
对，
那么其他国家呢，像美国呢，也有很多野生动物在灭绝，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记录表明哪一种生物重新产生了，进化出来了。
嗯，
那么这一点呢，嗯，和进化论，我不认为进化论能够阐述这个观点，
嗯，
至少它不符合自然规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我接触生物呢，对基因有特殊的看法，
嗯，
比如说基因呢，它很简单，它就是那么几种氨基酸组成的，
嗯，
那个碱基对配起来，但是它的功能却非常复杂，而且这种复杂性呢，我很清楚的认识到，它是一种设计。它绝对不是一种随便的堆积，它是一种设计。
太奇妙了，是不是？
那么我就想， 如果这个设计者就是神的话，
嗯，
那么我没有理由相信那没有神。
啊，
那肯定是有一个神，你无可否认的是一种设计。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生物技术方面的，它需要克隆这个基因的话，它必须要设计一种东西出来，才能让这个基因克隆出来。那么我不能叫做引物，是太专业，就是说能够引导这个基因克隆出来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设计的，你不能说到哪随便拿了一个东西就让它去做，它不会做的。
嗯，
所以既然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基因就要去设计，那么整个生物那么多的基因，它绝对不是一个混乱的混杂，
不是一个偶然碰出来的，
它是一个绝对是一种精巧的设计。
嗯，
而且从这个动物生物体本身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体。
嗯，
如果你我现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设计者就是神，我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没有神。
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生物呢，它有助于我理解对神的那个信仰。
嗯，
我觉得是有神的存在，因为所有自然界的一切都揭示了这一点，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嗯，尤其是搞科学的，我觉得搞科学的你不相信这一点，反倒不可理解。
嗯，
这是我对圣经的一个就开始的一个理解，
认为是有神的。
对，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
嗯，
就是说我对神的存在没有任何怀疑。
嗯哼，
一边是我听来的，一边是我自己学来的。
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说了中国人孝敬，中国人还有一个更甚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祭祖。逢年过节的把祖宗八辈的名字全都刻在木头牌上供起来，所有的活人都跪在前头，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再把那烧熟了烤熟的好酒好菜在祖宗们面前摆一下过个场，等东西都凉了再拿回来锅里溜溜自己吃，这就算是尽孝道了。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不灭，那些在天之灵会在无形中保佑地上活着的家人，同时这些在天之灵也需要地上活着的人对他们在阴间的生活也需要加以支持鼓励和援助。所以每当忌日的时候，活人要趴在死人的坟头大哭一场，撒一碗酒，再烧点高面值的纸钱，就算是汇了款了。收得着收不着那是一回事，起码活人心里头得到了一种自我安慰，而且是充分的自我安慰。可能在回家的路上还想呢，哎呦，我回去得对我儿子好着点，等到我死了的话，我还得指着他给我烧纸钱呢。这道理是这么讲，可是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把握呢？谁也没有。大部分的规矩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然后立了个传统，就这样传下来的，对不对？反正就是他了。只要破了规矩，就是对祖宗的不孝。要想当孝子，就按着规矩做，别老问为什么。可其实话讲穿了，在祖宗牌位面前坐的有多排场，办的有多风光，其实啊，全都是给周围的活人看的。我张三，我李四，我是个孝敬的人，你们周围的人对我得尊敬点。说来说去呢，还都是祭自己，在社会中挣个名声。可与此同时呢，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佛教徒，他们又相信轮回，这一轮回事儿可就麻烦了。你说你祭祖的这些人趴在那儿哭了半天，供了半天，东西到底送哪儿去了？那魂还在不在啊？如果人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那主是谁呀？会不会就是你们院西屋一天到晚绷着脸那邻居刚生出来那孩子呀？晚上一天到晚哇哇大哭，吵得街坊四邻谁也不能睡觉，你烦他还烦不过来呢。这还算是修行好的呢，来世又变成一人，要上世积德积的不够的，变成一只猪，变成一只狗，要不然就是大骡子大马的啊！所以这些事儿啊，都叫迷信，就是不着边的事儿。全中国这么大，活人还喂不饱，问题还解决不了呢。可偏偏有些人愿意把钱和精力都花在死人身上，我看是头脑有问题。一个人活着，管好你自己这一生，你父母这辈子立的功犯的罪，你祖宗那辈子怎么活，跟你其实啊没有什么关系。你不用负长辈们的责任，你负你自己的全部责任，再加上你孩子或者老婆丈夫的一半责任。所以今天呢，咱们说话得格调低一点， 我不喜欢也讨厌那种舍己为人公而忘私一天到晚为人师表忧国忧民的那种人，老装着自己活好像是为别人似的。人生啊，有些事儿能帮，有些事儿啊非得自己负责不成。信主得救这事儿就是这样，别人帮不了你，别人也替不了你，只能劝劝您，时不常的在您心情好的时候找个机会给您提个醒儿。嘿，该信主了啊，时候可不多了，您就信我一次，绝对是好意。我为什么这么劝你呢？因为老祖宗们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人死了以后的确有灵魂，而且灵魂不灭。这些灵魂要到底干什么呢？他们要等待的是审判。中国人传说是阎王爷审判，不是，乃是造人的这位公义圣洁的真神要给你一个审判，给你一个断定。你昧着良心做了多少坏事暂且不提，良心感动你让你做的好事你没做，这都是过犯。朋友们，等您到那时候看见那位审判者，他手中所拿的量你那把尺子腰你的那个秤，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他要用什么标准来量你吗？你以为是拿一个好人的标准呢、啊？你们西屋的二大爷人人尊敬人人称赞，您就觉得活成他那样在神面前就能准打个及格？您这么想可错了。我告诉您，那天神所要量你的尺度乃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标准，因为人本是照着他这个形象被造的，凡是不像他的全都是废品。我说的不是长相，我说的是生命。神要看你有没有神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在神眼中看为完全的人。您要是达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基督耶稣到底是什么标准的话，到那时候您惨了，您那时候准后悔你为什么会生在世上，你后悔你白活了一辈子，忙忙活活一辈子真正该干的事儿没干，那就是信耶稣。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坏事做得太多，好事做得太少，就是你这辈子坏事一点没做，全做的是好事，您也会发现您做的那点好事的质量都太差，在神面前拿不出手，寒碜。那您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做好心理准备，接受神为你存留的愤怒。你会听到他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头去。好家伙，您听听，我不是吓唬你啊，这是主耶稣在圣经上为咱留的话。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他以他的公义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你有机会知道，可是你不信，所以他把这些人往永刑里头去送。转过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我们这些人好说歹说的劝你要信主基督耶稣，他为你做成的那件事儿，只要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神为你留的那个愤怒，接受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预备那完全的赦免，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基督耶稣是救主，你就得救。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死了以后见到这位审判者，神要因着主耶稣的缘故，记住了啊，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称你为义人，把你送到永生里头去。朋友，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咱都是喜欢贪便宜的人，起码咱都是那种不愿意跟自己过意不去的那种人。神为你存留的这恩典，这赦免，这个福音，这可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个便宜啊！你要是不占这个的话，你第一对不起神，你第二对不起你自己，你第三对不起你的子孙。您要是孝顺，那就赶快趁着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孝敬他们，让他们清楚的得救信耶稣，比你等他们过世以后到坟头上大哭大祭要强得多。你要是爱你的孩子，你让你孩子信耶稣，比你费尽苦心娇生惯养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孝子，等你死了以后在你坟头上烧纸烧钱的要强得多。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也信了主的话，那么你跟你的父母 都能在神永生的国中见到你的孩子呀。这事儿不但你们全家高兴，神他也高兴。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我们跟姚记正在谈这个垃圾基因、垃圾基因。那扯着扯着呢，很容易就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小时候念生物、念生理课呢，他说人体上有一些的器官呢、是没有用处的，这个是人进化以后呢淘汰下来的器官。有个专有名词讲这一类的器官叫什么来着，我都不记得了。
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时候叫做痕迹器官。
痕迹器官就是留遗留下来的，
淘汰掉的、
淘汰掉的器官，像什么啊、盲肠是吧，
盲肠
啊、扁桃腺，
还有很多很多啊，
我都已经不记得有哪些东西了。
还有很多，你像耳朵边上有些肌肉，还有你的包括你的眉毛，人的胸部一块骨头这里啊，有个腺体叫胸腺。
这个当初都是哪个老兄吃饱饭没事做他在搞这东西？
哎，不，你别说啊，当初他们提出来的可有束缚力的，进化论的人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你觉得他们提这个东西跟进化论有直接的关系吗？
那是啊，你看啊，他们提出来不光人体在这方面啊，他们还发现了很多很多这个痕迹器官啊、对他们进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啊。为什么这么讲？你看这个鸟飞的话一定要靠什么？
翅膀啊。
可你看有些鸟它不能飞，像鸵鸟。
哦，
鸵鸟它飞不起来吧。可它偏偏还有个翅膀。你看它翅膀又小，跟它的身体相比啊，小了，萎缩了，
就是、
对不对？
是吧？对啊，像鸡对吧？
鸡的翅膀还稍微大一点啊。
不过鸡翅膀至少可以到中国很有用处。红烧鸡翅、可乐鸡翅、炸鸡翅，对吧？
这个有用没用啊？是看对谁讲的。
嗯，
还有很多东西，你看这个动物的这个耳朵都会扇的，你知不对？马耳朵它也会扇，对不对？大象耳朵会扇。
你有没有看过人耳朵会扇的？
据说个别人还会扇的。
那是功夫啊。
是是是，可是人耳你看还有些肌肉牵连着它。这个是证明当初动物进化到人的时候啊，
就是好久不用了。
对对，好久不用，慢慢慢慢就萎缩了。这证明啊，这个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他们很多很多很有名的这个理论。
那这个现在怎么个讲法呢？现在有没有一些这个，现在是大家认为我们身上有越来越多的痕迹器官、退化器官呢，还是越来越少的这类的器官？
不好意思。想当初啊，我看在早年一本书上写啊，这个当初的进化论的人啊，曾经啊讲啊，人身上有180多种痕迹器官。
乖乖，那个人是谁？我把他抓过来，我来替他把他不要的都切掉。
别急别急，如今呢，我前段时间又看到一本书，这个数量明显下降了。
下降到多少了？
他没讲多少。他说已经明显下降了，
他要帮忙我还是可以帮他切的，少切点就是了。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出名的例子，就是说本来认为它是一个痕迹器官、退化器官，现在真的是明明白白知道说我们曾经错了，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太多了，
说来我们听众朋友听听嘛。
你看有些器官啊确实很麻烦，你留在那里反而麻烦的，你知道吗？盲肠大家都知道。
盲肠，盲肠不是完全没用的吗？多了一块出来的赘肉嘛，里面会装东西让你肚子疼。
这个在肠子那个边上有两个管子伸出去哈。在这个人身上啊，不光你找不到它的功用。而且它很麻烦。
常常给我们出事，对不对？
对。
阑尾炎呢、
阑尾炎、盲肠炎，对吧？知道有些人得了盲肠炎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是啊。
切掉以后呢，人好像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对呀、
它是好好的啊。还有个很麻烦的就是那个扁桃体。
对。或者叫扁桃腺，
扁桃腺
很容易发炎的。
我在国内就是，很痛苦啊，动不动就感染了。
美国曾经有一阵子，他们是流行把小孩的扁桃腺直接给他切掉，现在好像不这么做了。
现在不怎么做了，现在已经不同意这样做了。当初是这样，他们生下来就先给他去掉，免得以后再生病。
那他们现在不同意，是不是因为发现这玩意儿可能没这么简单？
没这么简单，绝对没这么简单。盲肠哈，我们中国人真是翻译的好，盲肠好像在瞎在那里待在那里似的，
对，像个寄生虫一样的。
如今发现啊，
嗯，
它是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
真的？
对吧？对吧？
它可以干什么？
你这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发育发展啊，
嗯，
有很大的关系，跟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哦，那到底什么关系弄得清楚吗？
哎，如果你把它切掉的话，
嗯，是，
很有可能与你这种啊，直肠癌呀，卵巢癌呀，
真的
啊，白血病啊，
哎呀，
都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我需要赶快跟小贝讲，因为他上次还想说把盲肠切下来做他的五更肠旺。
别，这个是，这个是有点影响别人的胃口，不要，千万告诉小贝不要切。
哦，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对，其实它在里面啊扮演了很重要的功能，对于它的抗体的产生、免疫系统的发展哈，
嗯，
它有相当大的作用。
这样子，
绝对不是一个废物在那里哈，在我们看来甚至是个累赘，对吧？
嗯，那现在怎么样？现在盲肠要是发炎，还切不切呢？
当你要真痛得不得了的话，
急性你还得把它切掉，
还得切掉，看哪个更厉害了。就是因为免疫系统的话，你体内啊很多的部分可以共同来组成，
嗯，相辅相成了，
相互相成。
神造的总不是一个坏了就没有了，就像两个肾脏，对吧？
你要坏掉这一个，就整个完蛋，那就很麻烦了。
嗯。那这个扁桃体呢？
扁桃体也是一样啊。
它是什么呢？它干啥用的？
它也是免疫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嗯。
啊，嗯，它也是对于我们咽喉的刺激这些功能啊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
嗯。
直到如今啊，人已经不再是生下来就把它切掉了。
我个人是听到大概有两个人吧，这个当然是道听途说的了，也许有医学的证据，我不晓得。就是有小孩很明显的切了扁桃体之后，产生很严重疾病。对，但这也许是家长的联想，也许真的是有关系。
哦，今天看来是真的很有关系。
真的是很有关系。
尤其越早的时候，但当你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完善的时候，
嗯，
虽然是助器官当中的之一，
嗯，
可是你少一环
总
是比较麻烦一点。
对，扁桃体也是这个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没错。
那您还能给我们举出什么出名的例子，给我们大家这个消遣消遣吗？
哦，那有啊。哈，这个进化论的一个强力证据啊，
嗯，
你知道人没有尾巴哈，
人没尾巴，
可是
人有尾椎嘛，不是脊椎最底下几节是尾椎。
进化论就讲了，你看人直立了以后啊，不需要靠尾巴了。
哦，哎，我都忘记了，是有这么一说，这个很天才的。
可是你看这个尾椎啊，
嗯，
这个脊椎到最后尾椎几块就合并成一块，变成一个小小的像个尾巴似的啊，
嗯，
啊哈。而且最初的发现，你把它切掉一点点啊，问题不大。
嗯
啊，
他拿谁做实验呢？
我不知道，千万不要拿我来做实验。而且你说到尾椎啊，
嗯，
他们这个英文还有个专有名词 ，COCCYX 啊，
嗯，
这个是很特别的名词，什么意思呢？
嗯，
我不会念，但我会知道他讲的意思是什么，
嗯，
就是没有用的骨头。
哦，这有的太太骂了先生就是骂这个东西。蓝骨头、软骨头、没有用的骨头，那下次他就可以说你是尾椎就可以了。这个名字不错。那现在发现这个无用的蓝骨头有用吗？
那绝对有用啊。
哦，
啊，你可千万不要再给他起这个名字了。
嗯，不能把它做无锡排骨。
不能，无锡排骨糖加的太多了，味道盖不住。
这个尾椎干什么用的？
这尾椎啊，
嗯，
你要把它去掉，人就不能平衡，你甚至不会走路。
这么严重啊？
坐啊，
嗯，
这个就会受影响啊，骨盆都会受影响。说的不好听，你大便的排泄啊，都不是那么啊，很通顺的。
嗯，
它这个尾椎其实有相当大的功用。
嗯。所以这个千万不能够随便把它弄下来。
哎，你就是骂它是尾椎的话也没用，事实证明这个尾椎还是很有用处的。
好，那我们讲了几个了？我们讲了三个了。
啊，
盲肠，
嗯，
扁桃体或者扁桃腺啊，尾椎，
嗯，
我们还有点时间，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蛮好玩的。
你比如说一个胸腺。
胸腺
就是胸部这块大骨头里面有个腺体，
这个所谓的腺就是这种像
腺体
分泌东西的叫做腺，是不是？
对，
内分泌腺啊，那玩意儿有多大？
那也挺大的，在这腺体当中它算是大的。
哦，但是以前一直不知道它有什么功用，是不是？
以前你看把这块骨头把这腺体拿掉，根本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现在发现它是
如今发现啊，
嗯，
你这个要是把它早期拿掉的话，你的免疫系统甚至不能很正确的发展起来。 对吧？
嗯，
很多的细胞的这种产生啊，这个 antibody 的抗体的产生啊，
嗯嗯嗯，
就在这里面产生的。
哦，真的？
对啊。可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中无用的废物啊扔掉。
嗯，
是的，这是免疫系统当中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嗯，
他再给你举个好玩的。
好，您说。
这个是早就知道了。
嗯，
最早的时候认为啊，
嗯，
你的甲状腺是没有用的。
哦，甲状腺曾经被认为是这个痕迹器官了。
对对，
嗯，
甲状腺可不得了，对吧？
对呀，对呀，
过高过低都是产生很多的疾病。
嗯，
对，小孩啊，
嗯，
要是早期就在这方面有缺陷的话，
嗯，
你生出来都是白痴啊，这些东西。
这么严重啊？
非常严重的啊！还有一些东西呢，像这个脑垂体，以前认为它没什么太大用处，如今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哦，
它与你的这个体内的很多的平衡啊代谢啊有绝对的关系在里边。
嗯，
千万千万不要当做废物给它扔掉啊，其实我们举不完的。嗯，
反正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就是没有一块废料就是了。
你有些东西也切掉的话，你确实一时半时啊，
嗯，
看不出明显的这个缺陷来。
嗯，
可是它其实实在来讲啊，
嗯，
它不是个废料。
那你刚才讲这个眉毛，
嗯，
眉毛有什么用呢？
很多东西啊，我老实说，不见得每一个东西我都能知道它的功用。
嗯，
可是在的，它真的是有功用。不信你把眉毛拔掉试试。
其实这个眉毛呢，我知道有个功用。
啊，
你要是整天把眉毛剃掉了，讨不到老婆了，也嫁不出去了。他们现在新的化妆是把眉毛剃掉，再重新画一个。
啊，
你就知道这个眉毛的功用在什么地方了。
对对对对，到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嘛。
嗯，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讲的有点不好听，男人的乳腺是干什么的？
其实最初来说，这个男人乳腺是常常被认为是非常明显的
痕迹器官
、啊，
就是说男人是从女人进化来，还是女人从男人进化来？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解释？没有答案，对不对、
嗯？
为什么男人最初要一定要长出个乳房来？
嗯，
是不是这个当初是进化出两个来都要喂奶，还是怎么样？
嗯，
对，无从解释。
哎，这个解释也很简单嘛。
嗯，
这个我们世外桃源对一切事情的解释都是回到圣经里面。
嗯，
男人。就是男人这个乳腺啊，这个乳房啊，哎，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处呢？啊，如果它没有用处，为什么摆在那儿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啊，
嗯，
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一块骨头造的，
嗯，
换句话说呢，在男人的基因里面呢，要是没有这个乳腺的话呢，女人的乳房从哪儿来呢？因为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要不然你家娃娃就得饿死了，
就生不出来了。
对，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所有的一切，
嗯，
在男人身上应该也有。
没错，
男人有这个东西，那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啊，夏娃真是从亚当而出的。
哎，我这个衍生个问题来考考你哈。
那您说，
看看你记性如何？
啊，
我知道你记性一向挺好。
一向挺好。
这个女人的卵巢你怎么解释呢？
啊，女人的卵巢我怎么解释啊？
嗯，
我这下把自己难倒了。
我给你解释哈。
好，您说。
我们当初讲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啊。
对对对。
我不知道当初有没有跟你解释。啊、
哦，我记得了，我记得了。
啊、记得了啊。
哎，您在这个感细胞的时候啊。
嗯。
它是可能往男。可能变男，可能变女的，甚至是
在早期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在里边，
两套系统都发育的，都产生的。
对对对对对、
嗯。但突然间一夜之间，有个基因一表达之后，那只选择了一种。
对对对对对。
这编码的东西其实都在上面的。
嗯，那听众朋友要是没听懂的话呢，哎，咱们世外桃源有个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回去复习。过五关斩六将是几个月以前的题目。但是您只要到我们的网站上 SWTY1180 啊，那上面每一次的节目都有，所以您要是听不懂忘记了可以回去复习复习。
如果我没有网站怎么办呢？
没有网站
你们可不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取的呢？
哎，有有有，这个世外桃源在休斯顿本地有个有声图书馆、
嗯、
就是这个华人基督徒教会， 但您进这个图书馆，你不要想你到了美国国会的图书馆，是吧？咱们的图书馆非常非常简陋，就是有从前节目的存档，就是了。它是光碟，您可以拿去啊。有的人把这拿去送朋友听，他们大概把我们节目当相声听。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啊。
对，各位听众，你要有机会的话，就是上去听一下。
对，您如果说想要拿，你自己不会做光碟，你想要拿一些送给朋友啊，你也可以给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你看这里面哈，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听起来也很好玩，对不对？其实严格来讲，这都是非常严肃的东西，但是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什么问题？
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被认为这是痕迹器官，甚至被认为是进化论的一个证据？
你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这么糊涂，还是你说为什么有些科学家这么
科学家这么引导？对，我们老百姓其实很难知道的，对吧？啊，但是有很多的科学家就这样引导我们，对吧？你看，我们就这样跟着他们一起上当了，对吧？
是啊。
不过我们今天有机会从科学的角度啊，再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仍然是需要小心，避免有些不必要的这些过错在里面，对吧？啊，当然我们信圣经就知道，圣经的话早就讲明了，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对吧？除了是后来人犯罪哈，人的自然环境变化，人逐渐的突变造成的这种疾病以外，
就退化论就对了。
对，最初所造的一切其实都是甚好的。
嗯，
但人的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啊垃圾的东西在里边，
多余的没用处的东西，
多余的器官在里面，
是
吧？今天如果有机会别人再给你提这个的时候，我想你至少要再去思考一下。哎，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
是
讲到这些痕迹器官也好，垃圾基因也好，外乎有两个问题。
哪两个问题？
去思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谁跟谁比？我们没必要非得拿我们人跟动物去比。
你实在人跟人比，
对，实在要比，也只能说跟以前挖出来的人比比，对吧？这样比比的话，你可能还有点道理。一定要把人跟动物比，这个实在是有点牵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它是痕迹器官？
对，
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是真的是目前我们看不出它的功用来。
这完全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成见嘛。
没错，对吧？我们有些东西确实你把它切掉，好像没有看得清楚啊啊，它有明显的缺陷在哪。
就是马上看不出来，
对吧？可是这个事情啊，我们真是值得我们去想，因为不见得你看不出来就证明它没有用处。
是
啊，
是
啊。因为我们讲一个，当然有点较真啊，其实。我想大家去思考，你想你的手上有五个手指头，你去掉一个会有点不方便，可不会对你生命起太大的关键的作用。
对对对，还可以吃饭洗澡睡觉刷牙都
照样做，照样做，对。那东西你小小的这些东西啊，其实神造的五个手指非常配合的非常好。
对，
当我们思想到什么是痕迹奇观啊，那当你要相信圣经就知道了。神所造的一切都甚好，没有看得出它的功能之前啊，先不要给它下个定义，这叫做废物。
对，
这叫垃圾。
当然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你都可以说它是成见。有一个成见是人是进化来的，所以我们有可能身上有很多的痕迹器官。还有一个成见是人是神所创造的完美产物，退化直到如今。你也可以用这个成见去解释，那就得看看哪边解释的更通，你就应该接受哪个解释，对不对？
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这个痕迹器官是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凡是痕迹器官把它都切掉，那个人就活得更好的话，那我们当然选择进化论。
那我就把180多种都给它切掉算了。
对呀、
我想你真是把180种都切掉的话，你性命的话也就是完蛋了。
因为我昨天看见他们在访问这个美国前安全局的局长啊，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嘛，因为他觉得他有点被国家政府委屈了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啊，有关于布希政府目前的政策啊什么什么的。那个记者就问他啦，说你认为在你们主政的这段时期里面，你犯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他基本的意思他就说，我们对自己所知道的以及我们的判断力太有把握了
啊，
太有把握了。
对对，
那这个话就可以用在您刚才讲当年那些科学家，他们太有把握，他们太兴奋了，找到一个进化论，就跟我们打倒走资派一样，这个人是黑五类，
跟我们搞文革是一模一样的。
对呀、
啊，
对呀、啊，你搞到最后很多根本就是冤枉的啊！其实这场混战呢、根本就不必要，
没错，
根本就不必要。我们人所知的太有限，没有人请你要为这一切的事情下一个结论，你所知道的太有限了，干嘛每天把自己捧得这么高，把这些危险的事情，明明知道再过几年又要被推翻的事情弄得这么响亮，
非常有把握，
到最后栽在地上还是灰头土脸。那圣经就劝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对，
因为人既然自己以为有智慧，故意不去认识神，圣经说就会带来一个结果，他们的心就昏昧了，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好了，我想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好的，好的。
雅姬，今天这个题目很好玩，很有意思，又很长见识。那请您多为我们注意注意这些科学新知。
好的，
改天再回来，好吗？
好的，各位听众，你要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的，
阿木哥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